开始。
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从岁首到年，主啊，从岁首到年终，为此在旧中国旧年的最后一天，你一年以来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向你来感恩，也带领我们圣经概览般的学习，从每一个每一周每一次，你都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祝我们向你来感恩。在今年的年末，我们一起来学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更是恭敬的把这一轮的学习恭敬仰望在主的手里。谢谢你，你是我们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也是爱我们的神。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读的话，帮助我们来认识你，认识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万有中，你是那一位宇宙的主宰，历史的主宰。主，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好叫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尊你为大。求主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越过我所有的软弱，除去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向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来开启，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认识你更多，好叫在我们的新的一年里，更多的尊你为大，过你所喜悦的生活。谢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那
门。我就开始，我看把它放着。好，那我们就开始创世纪的学习。那么今天晚上就是我要介绍的，就是创世纪的总览，还有第一章到11章的内容。那创世纪呢，我们知道，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创世纪这本书的作者写作时间。那么大家知道，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前面的五本书摩西五经，那么创世纪是这五本书中的第一本。那么呢，书名呢也是从《创世纪》这本书自己的第一句，就是起初，也就是源头，作为它的书名。那么，《创世纪》这本书主要呢的要义就是借着神的创造，认识神是创造万有的主。那我们看见神的造人的目的是要人来代表他，彰显他的荣耀，在地上掌权。那么，因着撒旦破坏，人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堕落失败。神呢，一直在恢复、拯救人类，他拣选先祖造就他们。那么，在创世纪中启示，基督是堕落人类的拯救和盼望。那么，他也是宇宙的和历史的主宰。他造人的旨意、目的不更改，他一定要成就他心中所计划的事。这是第一个，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创世纪》这个要节。那么《创世纪》要节，我想这边选了三节。第一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一句话就非常简明扼要的讲到。那么我想在关于世界的来源又在人间有许多理论，就是爆炸理论，或者是什么有，或者是有的人就认为在世界。就是关于世界起源有很多的理论，那么关于人的来源，在我们以前呢，也有说人是从类人猿进化过来的，或者呢，我们人是从低，整个是从低级到高植物，整个生物进化的过程。那么感谢神，在圣经里面，神却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在这里呢，然后他就启示了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是宇宙万有的来源和意义，所以在这里第一句话，他就否定了无神论、多神论，也否定了人自古以来对神和宇宙许多的推想啊。那么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自己就是宇宙的主宰。那第二句要解说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爬行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在这句要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造人的目的啊，他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那么也代表神呢来管理这边所管理全地，同时呢，他这里面爬行的一切都也是也啊一个意思表明了他要。要人代表管理万物，对付神的仇敌。那第三个要诀就是说，亚伯拉罕对神对亚伯拉罕，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在这里，我们在创世纪后面就可以看到，当人不断的失败，神不断的自己做工来挽回人，然后就讲到神在他的天下人中他要拣选一帮人，那么亚伯拉罕就是第一个，他呼召成为一帮他的见证，在神的引导和带领下，他就是从亚伯拉罕他一人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家族，后来成为以色列的民族，那么就他预备了救主的降生，因此呢完成神要拯救人的目的，也就是神心中他自己最初的那个旨意计划得以能够成就。好，那我想这是创世纪中的三个要诀。然后接下来，应该是在在创世纪里面的主要的字就是这里我也选了三个，就是起初。那我们可以在创世纪里，我们可以看到起初神是所有事情的起源。那么，就像在其他书启示录，他说阿尔法，他是开始，他也是终。那么，神的存在是其实在时间时空的创造的更从亘古到永远，神就是神。所以，在他时空之前就已经有了神，神也是现在世界这个世界所有事物的起源。那么，这边呢，所以我就是罗列了几个，神是创造的起源，神也是他呼召的起源，神是人类的起源，婚姻的起源，人堕落犯罪也是从在第创世第一章首先出现，那么也是神宣告人救赎计划的起源，那么后面呢也有讲到第四章讲到人开始。亚伯、该隐来敬拜神，也是宗教、整个经济、军事，很多人类的文化所有的起源，也是属神子民的起源等等所以在这里呢，所有的很多的开始都是从算这里开始。那么创世纪里面还有一个主要的句就是神，那么在后面我们就会来更多看神里面的名字，那就一直讲重复讲到神是神创造万有，是神在那边。他一直在做工。当人类在不同情况、不同时机失败的时候，是神设一位神，他一直在做工，一直在预备救恩来挽回人。然后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创造，那也看到人自从始祖犯罪以后呢，人就不断的在不同的时期，人就不断的败坏了。在之前的最早。就亚当夏娃受蛇的引诱，犯罪了，他们离开了，就是离开了神的面。然后到了后面洪水，因为当时人的败坏，地上的败坏太大的时候，神就用洪水灭了这个世界。在洪水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人仍然继续的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重复看到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那个败坏，那么神就一直在做工，一直在预备救恩，来挽回人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创世纪》这本书对在整本圣经中的特点或者重要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第一章第一卷，也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那么书讲到了关乎神自己的启示、宇宙和万物的来源、神和人的关系、神拯救的计划。那么在那里也有很多基督的预表。那么神带领和对付古代，就是他所拣选的 从亚那个他所拣选的人，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过。那么我们可以说，《创世纪》是整个圣经的构思计划的种子。在这里呢，圣经的每一个主要的事实、真理、教训和启示都被种下去了。那么，而且《创世纪》告诉我们，每一个主题的这个种子，都会在圣经中的不断的开展，直到启示录，然后呢，才会有最终的那个终结和结果。所以呢，我们前面刚刚学习过启示录，讲到将来天天要成就。那么创世纪呢，就是从起始就讲到他神自己的整个的计划种子。那么到了启示录，我们以前学习，刚刚学习完成过，就讲到神的账目在人间，神的自己的计划完全的成就，新天新地等等啊。这是创世纪的这本书在圣经中的位置或者重要性。那接下来我们要刚才说的，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呢，神借着他的自己名字来启示他自己啊。那么在这里讲到了，就是我想那里面有讲到神是就是以罗心，那就讲神是信实的大能者，特别是在第一章讲的神创造天地啊。那么接下来第二章第四节的神是耶和华，或者就耶和华，那表明他是自己存在、昔在、今在、以后的远在的神。讲到他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他的慈爱的时候，就用到这个。那么还有神也讲到在18章啊20几节的讲到主人，就是亚伯拉罕招待那客人的接待客人的时候，讲到主人或者丈夫。还有在圣经创世纪里面有讲到称呼，对神的称呼，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看顾人的神、全能的神、永生神等等，哈，耶和华以勒一生牧养到我如今的神。那么从这些的名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都可以认识到神他自己本身荣耀的神性，也讲到他与人的关系，他对人的爱。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怎样的来敬畏他，也来经历他。这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简单就是看一下，在刚才讲过，在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对基督的预表。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第二章21、22节就预表，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就讲到当造女人的时候呢，是取下从男人的肋骨取下一根肋骨造，那就预表着基督的十字架的死。然后第三章讲到，当人犯罪了以后，神以免刑罚，然后神也预备了皮子的衣服，还有创世纪这里面讲到头生的羊，还有22章里面都预表公羊，预表基督做代替的牺牲。然后第六章这里面也讲方舟，也预表了基督是人的唯一的救恩。然后后面呢？这里面是讲到，这里面应该是这里面22章这里面是讲到预表基督顺服以至于死，就是讲到献上以撒的时候。然后14章那边麦基洗德也预表基督是另一个等类的大祭司。然后在37到50章，约瑟预表主耶稣为父神所爱，为兄弟所恨所卖，后升为至高。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预表基督的救恩和他的自己。那刚才我们对创世纪有的特点，它的主要的句子等特点有些简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创世纪的内容的大纲。那么创世纪这本书总共呢，我想有大家知道有50章，可以分成2个大段。那么第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是上古历史，就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11章，叙述了4件重要的事件，包括神的创造、人的堕落、洪水的审判和巴别的咒诅。那么侧重讲到，当人在不同情况下堕落的时候，神对人堕落的反应，神预备的救法来对应。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到列祖的历史，哈，是从12章到50章，那么记述了神拣选4个人物的生平，那么侧重在后面4个，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身上的工作。那么我们从他们4个人物身上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那我想，可以看到，一方面可以看到神作为他拣选的主权，以及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他所做的雕刻工作，也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人，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神面前蒙福的原因。那么，我想在后面的学习中，我们都会对每一个人物来具体的学习。那在那里面想，那允许我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那个，这就是我们的。它的内容哈，那我把刚才说的这样，就是用一个图表把它表示出来，就是太古时期从1章到11章，那么这边分段，神的创造，万物的起始，第一章宇宙世界的创造，第二章人的创造，那么第三章人的堕落，亚当的受有就是受有，然后第四章就是亚伯、该隐谋害。死亡，然后这边从第6章开始就讲到，当时世代的人在神面前败坏，他们终日所想的都是恶，所以神就用洪水灭了这个世界。然后灭完世界以后，当他们就是挪亚出了方舟以后，那么神再次祝福他们，他们就挪亚的3个儿子，他们各个宗族发展邦国，分布在天下。然后呢？等后来，他们就往东迁移到了示拿平原，然后就他们想住在哪里，就开始建大别塔。然后就可以看到因为他们要建大别塔，就下去变乱他们口音。这是前面的一段，然后下面一段12章到50章，我也把这里图表列下来，就是12章到24章。到这边呢，是讲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开启，就是从12章开始，神呼召他离开本族本家啊、呃、本父家本族，离开他那王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信心的开始。那么15章到21章，我们可以看到信心的成熟；22章和24章，他们也是可以信心的成高峰的时期。那么接下来25章开始就开始讲到以撒。25到27以上，他早年、中年、晚年，然后呢，接下来28章开始就雅各开始讲到他在拉班家在逃命，在伯特利啊。那么约瑟他的生平，他的一些事实，从37章开始，这是用图表表示了，就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那就是在这里呢每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每一个人物亚当。他的意思呢，就是其实神是创造的神，是万有宇宙万有的主的来源和意义。那么也并且指出，人是神创造的中心，人存在的价值意义是人里面有神放在人里面的灵。那么亚伯呢，在这里他启示了神是启示人的神，为人预备的救恩。那么他也指出，人因信神，为神而活，蒙神悦纳。那么他与那个该隐相比呢，就是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还有，接下来一个人物就是以诺。那我们知道，以诺是其实呢，他是人与神同行，救人脱离死亡和败坏的光景，并且指出，人与神联合，就能在平凡的生活中见证神。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神赋予给他的机会，为他。活，让人活是神的恩典，如何活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决定。好，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前面这个就是挪亚的名字的安息，安慰安息，他也启示了神与人立约的神，他坚定造人原有的心意，目的不改变，并且指出人应与神同工，承担神所托付的造方舟，使人得之拯救。他足坛献祭是神心满足哈。那我想。今天前面我就先接到，那么后面呢，就会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多国之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在接下去我们还会有更详细的学习哈，就是在这里每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那么以撒呢， 知道是启示基督是指神啊，神一切的丰富都是在基督里做成，也唯有在基督里呢，才能够享受神的一切的，并且指出人因儿子的地位而享受父所有的。那么以撒就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啊的代表，他在亚伯拉罕所他的所有的产业都是以撒因着信继承了神一切的恩典。那么雅各，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抓欺骗。那么启示说，雅各的一生就是启示神拣选的这些呢，他所拣选的人，神也就是圣灵在人生命中的改变啊，对付我们天然生命，也将神圣的生命主宰我们的心里。那么也而且指出，人在母腹中天性中与人相争。他就在环境中接受神的对付破碎，以至于他后来生命成熟，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然后呢，这最后一个就是约瑟。那么岂是基督是蒙父神所爱，但是呢，他被兄弟所恨，所卖，受苦，死亡，升天，并且指出人与基督生命中一同作王掌权啊。这是，所以我想啊，这就是啊，这里面对创世纪内容的这个简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第一章到第十章的内容啊。那么第一章开始就讲到起初，神起初的创造、复造。那刚才说第启示录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上。那么这一句呢，创世纪在这一句第一句里极其简短、极其重要，意义宣告说有一位神，他创造天地。刚才我们前面提到，那么在第一句跟第二句之间啊，有一些就是有些参考资料，然后就是在这里啊，就是给我们参考，就说在第一跟第二句之间有很长的时间段。那么原文说，而地变成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地变成空虚混沌。那么在自己之间期间呢，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就讲到呢啊，天使堕落。那么在那里也有参考的，我们也知道，就是因为当时天使长堕落，那么他带下了他的使者，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中，在以西结讲到那个堕落的天使。那么因为他们属灵界的背叛，那么地变成了空虚混沌，那么渊面黑暗。因此呢，第一章第二节后面就开始神复造的工作。那么在这里呢，关于第一、第二节的字只是供我们的参考，在这里面呢，有许多的奥秘的事，我们不一定全能懂。但是我个人就是可以说接受这种的解释。然后第二节后边就开始讲到神浮躁的工作，那么神借着灵运行在水面上，就开始他的浮躁的工作。那么在这里呢，浮躁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在第一章3至11节里面，那在浮躁我们看到顺序里面，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前面三天，他先找自然的环境。然后第四天是植物，第五天是水中的活物，第六天是地上的牲畜，最后造人。所以，我们从这个复造的整个的顺序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神是那一位他慈爱的神。就像有一首歌，什么就是我想很多年以前我们唱过一首歌，是什么使天然花香，是神的爱，一首传福音的诗歌，在神所造的这个所做的工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自己的慈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我们所看到浩瀚的宇宙，更是我们回到我们所生存的地球这个星球里面，我们息息相可以生充满生气的这种充满了生命气息的宇宙的美好的生态环境。那么有人在我们以前受教育说是自然而然有的自然界，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自然界不是自然而然，而是因为慈爱智慧的神， 他预备了，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生态环境，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生存，可以息息相，就是代代相存，息息生在这种环境中生存。所以呢，从神造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慈爱、他的智慧、他对我们的恩典。好，那在创世纪一章到两二章里面，他用了两个词讲到创造哈，就是他 Bara， 他是讲的从无到有的创造，那就是这里面是第一章的一节、二十一节、二十七、二十三，然后还有一个词是复造，是用造成的，那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面，他对起初的世界，他用创造，那么有一些包括人，他是用地上的尘土做成的。那么在这里呢，所以我神在这里通过所造的事物，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神，他创造万有。所以诗篇说，愚妄的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感谢神，神借着所造之物告诉我们，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这是世界的复造创造。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造人的过程，从第一章的27节到2章9节就讲到人被造的过程。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神造前面的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全，我们可以看到神无论是他用吩咐光从黑暗中出来，那么有白天有晚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神用他话怎么说就怎么成就。但是到了呢，造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亲自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并将他的生气吹入人的鼻孔里，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或者活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造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神亲自他来造。也可以看到，人是神创造的中心和目的，所以感谢神。他造完之后呢，他把人安置放在伊甸园里，让人来看守、来管理。那么同时呢，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他就取下了男人身上的一条肋骨，造成了女人。因此呢，那个女。成为所造的女人，是那个人中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称为女人。那么这个夏娃呢，也预表着基督教会，因为夏娃是从那男人身上取下一条肋骨造成的，那也预表着基督也是教会，他自己为我们牺牲，他用圣灵重生了我们这些人。那我们这些都是教会呢，是基督所拯救、所买回来的。那在这里呢，在这女人的被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对婚姻的设立。那在那里呢，他们被女人被造了以后啊，他就跟水那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就借此呢设立了婚姻，他们两人就成为一体。所以说，他们要离开父母与。两人要联合，那么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圣洁的。男女的角色不同，但是他们地位相同，彼此相属。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给我们的看到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人的堕落、神的审判和救赎。那我们可以看到当神把人放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吩咐说，园中所有果树上的果都可以吃，只是园中那棵分辨善恶那个果树的树枝不能吃。但是呢，在第三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蛇引诱女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引诱人的他自己的手段，就是让人怀疑神的话，说神岂是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女人，她当蛇来引诱她的时候，她没有拒绝，她仍然那边继续跟蛇交谈。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她没有拒绝蛇的引诱，并且轻信蛇的话，也她蛇的话让人引诱人来满足人的欲望， 那么啊，夏娃呢也接受了蛇的引诱的话，他确实想说那个果子靠做食物可以满足人的口腹，那么也可以悦人眼目，也就使人的眼目也能也可以人使人有智慧，所以他接受了蛇的引诱，那么他就并且他不但自己吃，也把这个果子给亚当吃，所以亚当和夏娃从此就堕落了。然后堕落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堕落，人自己的方法就是因为知道肉体了，就用无花果叶子编成了裙子来遮体。但是呢，人用自己的方法是不能够自救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堕落以后，神的审判，神自己审判啊，就来到了。所以当人堕落以后，神就先来寻找说你在哪里。那么这句话呢，当然神知道他们在哪里，那就是呢，神是在那边呼召说你究竟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因为神吩咐他们说他不可以，但是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反而呢听从神蛇的引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就是听从了蛇的引诱以后，神的审判就来到，就临到了啊！他对蛇说：“你他要了蛇要，既然他是引诱的人，所以他比一切的野兽更甚，他可以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所以蛇和蛇的后裔要与女人和女人的后裔世代为仇。那么女人的后裔呢，要伤蛇的头，然后蛇要伤女人的脚跟啊！这是他对蛇的那个审判。那么对女人的审判，就是要增加她怀胎的苦楚，在生产的时候有许多的苦楚，而且呢，她必恋慕她的丈夫，而且她的丈夫必下管她。那么对亚当的就是审判呢，就是他因为听从了妻子的话，因此呢，他必为他的缘故受咒诅，所以人要就是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口福。那这是原来如果人没有犯罪，那么人原来可以在伊甸园中享受神所预备的。但是人自从犯了罪以后，地也因着人的堕落受了咒诅，所以人要劳苦才得口饭吃。这是神对人的对人堕落的审判。那么一面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之中，神没有放弃人，所以他就预备了皮子的衣服，那就接下来神子对救恩他自己的预备，然后呢，神为人预备了皮子的衣服，因为无花果叶子的裙子不能够遮盖人的犯罪以后的羞耻，所以神预备了皮子，然后呢，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那么这里皮子的预备也就代表着牲畜要牺牲，因此也预表着基督替罪人牺牲流血，好让我们的罪得以清洁。所以这里也是预表到主的基督的救恩。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他的，也就是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就是两个他之后生的两个儿子，就是亚伯与该隐。那么该隐和亚伯他们两个人呢代表了两种的人生。那我们知道该隐呢，该隐呢他是就是是哥哥。那么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那么当时候的人，他们其实并没有吃动物的就是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该隐好像就是自然而然的，他因为他当时人是吃植物，他就是种地呀。那么亚伯他怎么会来牧羊羊群呢？所以亚伯其实也代表神是启示人的神。那么自从人犯罪以后，神为人预备了皮子的衣服，那么亚伯是不是从他的父母那边知道他的启示，知道神的心意？就是人要信靠他，要信靠他，献上头羊的血作为牺牲，才能在神面前蒙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亚伯和该隐代表着两种的人生。那么该隐就代表向神独立， 为自己而活。那么亚伯代表的一类人，他因信相信靠神，那么为神而活。因此呢，他们同以不同的人生献上了两种礼物。该隐就按照自己的意思献上土里的地里的土产为祭物，亚伯献按照神的意思献头生的羊为祭物。那么神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那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呢，他们的祭物一个是是也可以说地里的土产，也可以说凭天然的好心选择祭物。那么亚伯呢，是因信心献上神所启示的祭物。那么在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那么神要我们不是他要我们照着他的心意来献，因为人靠着自己所做的，人自从犯罪以后，人我们自己所做的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因此呢，神看中亚伯没有看中该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该隐看到自己的祭物神没有看中，他就嫉妒亚伯杀害了亚伯。那该隐他受到当然神的刑罚以后呢，他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埋怨，结果呢越来越远离神。那我们可以看到该隐他的仇，他自己离开神以后，他过着无神的生活。在他的后代当中有很多的，比如说他有非常发达，那里呢他有牧羊帐住帐篷牧羊牲畜的祖师，也就是呢可以说是有经济的始祖。那么在他的后代当中也有弹琴吹箫之始祖，也就是文化这个始祖。还有呢他也有打造各种铜铁利器的始祖，也就是军事了。也可以说在该隐的后代中，他们有经济文化军事的始祖。但是呢他们过着没有神的生活，神没有纪念他们的年岁。那么反而在后面这个第四章后面他倒讲的，后来亚当与妻子同房，又生了一个儿子赛特来代替，那么他们才是求告神的后裔。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神是神意志的启示，他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和目的。如果一个人离开了神，没有神的生活，在神的眼中，神没有并不纪念。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五章，这里面讲到第一次记录到在亚当里的家谱洪水前的光景那么从亚当到挪亚总共有十代，那么后面的也还有另外一个时代。那么这个第一个时代的家谱里面呢，我们知道家谱就记载着神与人的历史的关系。那么家谱里面记载是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出神自己心中所要告诉人的心意给人的提醒。那么在这时从亚当到挪亚十代人当中，除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被神提走，其他活的人无论活了几岁都死了。那么所以因此正如罗马书说，罪因一人就亚当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所以在亚当里人人都要死因此呢只有呢当然呢后面但就是后面说只有末后的亚当因着基督为我们死，为一人的死复活，那么他也把救恩带给我们那在这里这个人在这前面时代的这个家谱当中还有一个名字也有意义，就是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他死的时候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发了他的年数，如果都加在一起的话，这确实他死的时候就是洪水来到就是他的后代洪水来到世界。因此神也借着他的名字告诉人说，他当人在地上整个他神够预知人类的历史，他知道人不断的在败坏， 达不到神的要求，人，所以他也一直预备他的救恩。这是啊，从啊这个家谱里给我们的一些啊学习和提醒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人的堕落与洪水的审判啊。第六章就记录在啊洪水之前人啊整个世界堕落的光景，就是讲到神的儿女与地上的女子通婚啊。然后也讲到啊，在地上人终日所受都是地上的罪恶很大，充满了强暴与败坏。那么在这样子败坏的光景中，唯有挪亚在神的面前蒙恩啊。那么神呢，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强暴，所以神就心中忧伤，神要用洪水审判当时的世界。但是呢，神在审判的时候，因着挪亚在神面前蒙恩，他就有神指示挪亚来建造方舟。那么我们知道，那方舟在这里呢，也预表着基督啊，预表着基督。那挪亚呢，当时他那是神让他预备的方舟，然后时候到的时候，他就就吩咐挪亚和他的全家以及地上的活物，洁净的不洁净的，他都带到方舟里去。因此，在洪水来审判来临之前呢，要毁灭大地之前，人进入方舟才能得到拯救，来预表的我们接受主基督的救恩，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才能成为新造的人。那么我们也看到啊，神在震怒当中，他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的，虽然只是挪亚一个人蒙恩，那么但是神以一家为单位，他要拯救他的挪亚还有三个儿子的洗总共八口人。那么我们也可以在使徒行传我们也可以看到禁足，当他也是当保罗和希拉，保罗把救恩传给他的时候，也是跟他说你和你的一家。所以神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所以我们好。然后呢这里面这其中的内容很多，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一一的细说。那么关于挪亚，那我想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思考的。挪亚他在一生中所做两件重要的事及他的失败啊。那挪亚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两件事情他给不但是他救了自己成为他一家人，更是带给周围人带来重大的祝福。就是挪亚，第一个是挪亚照着神的指示造方舟，凡神所吩咐的他都做了。他因此呢，他信神，他救了自己家人和同在方舟所有的食物当活物。那么他当神要做重大审判的时候，神使用挪亚预备了方舟，所以这件的事情当然意义非常重大。那么在挪亚当在方舟在洪水泛滥150天里面，那么挪亚和他的全家在那里得到保存。后来呢，神就纪念挪亚一家人，然后就慢慢让洪水退去了。经过一年的一时间以后，他们一家人出来。那么挪亚出方舟之后，他第一件的事情，他就做了一座祭坛，献活物给神。那么他所做的这一件的事情，是出于自发对神的感谢、赞美和敬拜，叫神非常的满足。那么我想挪亚就是在这里呢，他就是感谢神，这一件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这样的满足，以致要叫神闻到他所献的那香气了以后，就不再就与他和地上的活物立约，说不再用洪水灭大地，并且以洪为印证并且确定说四季自然更替的秩序不变。因此呢，神在他自己的震怒当中，他一直显明他要拯救人的心意和目的一直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讲的还有挪亚他生命中有一件，就是就后面他的生命有一个失败的地方，就是当他出了方舟以后当他有了在神面前有个很得胜的生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松懈了，醉酒了。那么因着他醉酒失去了尊严， 那么他三个儿子对他的不同的反应，那么他的儿子韩也因为这样子没有很好的遮盖或者是保护他的父亲，他受了咒诅，那么他的失败也连累了他的后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失成得胜的时候，也是人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松懈了？什么时候就像一首诗歌《撒旦世界肉体》，我们什么时候松懈了？我们什么时候呢？也就滑跌失败了。因此呢，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就是要不断在每一件事情上，在一件事情上得胜了以后，还要再得胜。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要松懈，什么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滑跤，就是滑跌失败了。这是挪亚他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挪亚他的后代他的后代后来呢，他闪、含、雅弗，那么他们三个儿子分别，他们分布在雅弗就分布在欧洲那一带，那么含就分在欧，含就分布在那个非洲那一带，那么闪呢，这个就是分布在大部分分布在亚洲这个地部，然后同他们三个儿子宗族分别成立的他的邦国。当时神出了就是挪亚出方舟以后，神对他的祝福就是在第九章一节说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大地。那么当时他们口音语言都一样。后来他们往东迁移到示拿平原，到了那平原，他们就想要住在哪里？那意思说他们要想长期的住下去了。那么知道他们就开始建城，大家知道城就是要城墙，就是可以保护的意思，对吧？所以神要他们遍满分散在全地，但是他们却在那里建了一个座城，要在那里居住。同时呢，他们也建了一座通天的塔，那么塔要宣扬自己的名，为自己立名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人在一次洪水经过了洪水整个审判毁灭大地以后，人当开始稳定安定下来的时候，人又开始慢慢的忘记了神，忘记神的应许，他们可能惧怕还有什么样的自然灾害，他们想说在那里建靠自己来建一座城，他们也在那里忘记了要高举主的来荣耀神，而是呢为自己立名声。所以后来神看到他们这样子了，所以神就下来变了他们的口音，免得他们越离神越来越远，专靠自己，想要达到天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想要人定胜天。如果神没有干预，他们可能后来就会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他向我们向人表启示了，他不喜欢人，我们自发为他做什么，也不愿意人呢凭着自己力量来高升，为自己在地上建立地上自己的名声，高举了名声，要人来认识他，认识他自己的慈爱，也相信他的应许，也更是呢能够来，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他，所以呢。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忘记了神，什么时候神不是我们的生命中心，反而我们来宣扬自己的名，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那是神所不喜悦的。然后最后呢，我再快快的讲的就是闪的后裔。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在神对就是当人建了大殿以后，神就咒诅引导变了口音。那么我们在这个结束之前。在十一章结束之前，又记载了第二个的时代的家谱，就是闪的后裔。在当时，很多人他们在违背神，在建巴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在挪亚的一个他的闪这个儿子他的后代这一组，我们可以看到从闪到亚伯拉罕也有时代。那么在这里记载的家谱，他们在地上的年岁明显比原来洪水前要 这边要短了很多，它大概都是在400多，或者是后面有一些400多，400多，比以前明显短，年岁短了很多。那么可以看到地受了咒诅，人各样种环境，人年岁在地上的年岁没这么多。那在这里，它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它记载的是什么人活到几岁就生了什么某某，生了某某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与第五章相比，它没有记载他们死了。第五章就是记他们死活了多少年死了。那么闪的后裔他们在这里。告诉他们，可以是否在说他们活着就是为了生一个后代，一直生到亚伯拉罕。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那么亚伯兰我们知道，就是神后来所选召的作为一个器皿。那么因着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亚伯兰，后来就神改名成亚伯拉罕。他在神面前遵神的旨意，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因为他蒙恩。从此呢，从他一人发展成一族，以后到了一个以色列民族，那么预备了神救主降临。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的悖逆，在众多的悖逆中，神自己预备了一个民族，就是挪亚的一个后代当中，就是闪的后裔，他们是为神来生活。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说到一个，如果没有神的选召，在亚当里，人没有生存，在神的眼中没有生存的意义，因为在亚当里，无论他们以前能够活多少岁，在有一天都要死。但是呢，如果人是为神而活，在神的计划和旨意里，那么我们就从神而来的祝福和意义。那我想我今天就把创世纪的整个这本的概览，以及呢就是1到11章里面主要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11章前面就是写到神的创造人的堕落以及神的恢复。好，那我想就是今天呢我就介绍到这里。那有两个题目，我想请大家思考，这里面的内容还是挺多，对吧？所以我。在基督里长进群里面，我也发了，就思考的，就是当我们来思考这1到11章里面这些几个重大的事件和这些的人物，那有哪一些他们的事迹，有哪一些给大家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一些哈？然后呢，我把这个题目读一下哈，就是。他们回顾前面这11章主要的事件和人物生平，给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一些？那么第二个思考题本书肯定的告诉我们是谁创造这世界和人类，神所造的，在他看来都是好的，包括照着他形象样式所造的你和我。然后你满意你自己吗？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我们始祖犯了罪，这世界出了问题，但神没有放弃他造人的目的，预备救恩挽回，一直做工到如今。我们有美好的未来，正如在启示录21章、22章所启示，在辞旧迎新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把不完美和不堪软弱自己继续交托给主，求主继续在你跟我身上做工？无论我们的光景怎么样。我们是否相信神都爱我，能够愿意来回转，也相信神在你跟我身上要做成他自己要做的工作，好像我们在他自己的计划里都是一个蒙福的人啊。所以我想就这两个字母，那我就停在这里，好吗？那我们请徐勇弟兄给我们分组。